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酱油几乎是所有华人乃至亚洲家庭烹饪离不开的调味品。比如说最近在中国引发的食品安全舆情的某品牌的酱油，在澳大利亚的各大华人超市呢，也基本上是可以看得到的。一方面，一些海外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买的这个品牌的酱油，除了水、大豆、小麦、食盐、砂糖之外，没有其他添加的成分。而中国国内的这个酱油呢，则含有焦糖色苯甲酸钠、三氯蔗糖这一类的添加剂。还有我们也看到有专业人士现在在呼吁不应该妖魔化食品的添加剂。零添加的酱油存在吗？它是不是就更好？我们在澳洲的亚超购买酱油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指标？只要有添加剂就会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伤害吗？带着这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连线了新南威尔士州大学食品科学系的赵健教授来了解一下。早上好，赵老师。
真的你好。早上好，听众朋友。
究竟存不存在所谓的零添加酱油呢？
有零添加酱油是有的。实际上传统酱油生产法肯定就是零添加的，主要就是大豆小麦经过发酵很长时间的这个储存来得到酱油。零添加酱油有的，超市上也有。
那是不是零添加就更安全更健康？
这个也不一定。我们对健康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就是说很多添加剂它实际上是防腐剂啊，但是防腐剂和添加剂不能划等号，就是添加剂里面包含了防腐剂，防腐剂也是添加剂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成分。如果食品里面完全脱离了防腐剂啊或者其他添加剂以后呢，并不等于说这个食品一定要更安全了，因为安全是多方面的，就比如说致病菌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实际上是更大的。举个例子来讲啊，我们现在吃肉啊往往都说里面有亚硝酸盐啊之类的，就是这个觉得是添加剂不太好。实际上在亚硝酸盐使用之前经常会发生肉毒、梭状芽孢杆菌的中毒，这个是非常一种严重的毒素，它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恰恰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这个添加剂，反而降低了加工肉类对我们安全的影响。所以说不能一定说零添加的就一定是更好更安全的，这个倒不一定。当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我们还是要说在需要的时候才能使用，没有必要的话就不应该使用，就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吧。
它有个使用原则。前两天我跟赵老师还提到了海克斯科技和科技狠活，现在这个词儿特别的火，那有些消费者就对所谓的海克斯科技和科技狠活产生了非常恐慌的情绪。一些食品在广告宣传的时候现在提到就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哈。那么所有的这一些在食品的生产环节当中可以实现吗？
这个要看是什么样的食品，有些食品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刚才讲酱油也
酱油可以，
也有无添加的，就是说没有添加剂的。那么另外一个举个例，就是说我们常常用的这个普通温度保长很长时间那种牛奶，酱牛奶就没有添加剂的，至少是不需要添加剂的，因为它是通过高温短时处理把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了，然后再进行无菌包装，它这个牛奶可以放很长时间，在常温下它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食品，比如说有些面粉啊之类的，它可以实现零添加的，是可以的。那么商家呢往往呢其实也喜欢拿这个作为一种商业噱头来宣传，当然商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为了吸引消费者嘛。但是这种宣传呢往往有时候也有一种副作用，就是说让大家可能错以为所有的食品都可以实现零添加。这个零添加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有些食品中可以实现，但有些食品中呢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的这个食品的生产它都是集中在一个中心的地方，然后呢这个生产完了以后要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呢又要在超市啊之类的摆放很长时间，那么即使我买完以后拿到家里面也未必立刻都消费了。这里面从生产到这个消费之间有很多环节，还有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对于某些食品来说，如果没有添加剂包括一些防腐剂的话，那么这个食品的危险就很大了。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现代生活促成了添加剂包括防腐剂的使用，所以说有些食品零添加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加工肉，如果你零添加的话是不行的。
赵老师，我们怎么区别添加剂和有害添加物？
对，这个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概念。添加剂呢，这个都是国家法律法规允许使用的，因为这些都是食品标准里面允许使用的。这些添加剂呢，它们的毒理呢，都是经过了非常严格的实验和审查的， 在这个规定的范围之内，这些添加剂实际上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这个是添加剂的问题。再就是说那种
有害添加物，
有害添加物它是一种无良商家，他们为了达到某样一种产品的特征，他们加了一种东西，这种是违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年的那个牛奶里边加了这个
三聚氰胺，
哎，三聚氰胺，这个三聚氰胺它首先它不是食品中允许的添加剂，那么无良商家它加进去就是为了一种欺骗的方法来让你检验过程中误认为这里面的蛋白质达标了，实际上是不达标的，所以这是完全是一种欺骗和违法行为，这个要和这个在法规允许情况下使用添加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要这样看待。
曾经有一位食品行业的朋友提醒过我，就说你买酱油的时候要看一个氨基酸肽氮的含量，您觉得他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借鉴或者参考的价值？
他这个肯定是从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的，确实就是说如果是传统发酵法生产的这个酱油呢，因为它这个蛋白质发生一些降解嘛，产生了一些物质，这个物质呢其实就是氨基酸了，如果你检测的氨基酸检测的话它就会检测出来，但问题是就是说我们在普通的酱油中这个所谓的氨基酸或者氨基酸肽氮它是不需要标注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没有说哪个酱油上标注这个指标，因为这个是不需要标注的，所以说你想查也无从查起，
查不到。那像赵老师您自己学食品安全的，您买酱油的时候会不会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指标或者其他参考的东西呢？
在酱油这个问题上我真的还没有这种特别注重什么指标，如果你因为说要采访我嘛，我就看了一下我买的
酱油，
是某品牌的酱油啊，我也用我看了一下里面确实有添加剂，我当时买的时候真没有注重那些，因为我知道酱油这个东西吧我们使用的是非常少的，你每次炒菜用那么一丁点儿，里边即使有添加剂绝对不会伤害你的，说这个添加剂是法令里面允许的。我们更要关心的就是说你经常吃的一些其他的食品，那里面添加剂多了海了去了，而且你吃的很大，举个常见的例子，我们说这个酱油里面某品牌它也加了这个苯甲酸钠，对吧？
对，
但是苯甲酸钠是一种非常常用的在碳酸饮料里面的防腐剂，所有的碳酸饮料基本上都有苯甲酸钠作为防腐剂，那么你喝一瓶可口可乐那你就喝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苯甲酸钠，你酱油那么一勺你那能有多少呢？再说你其吃任何其他的一些加工食品基本上都有添加剂，你除非你自己买新鲜的蔬菜啊，买新鲜的肉啊，然后自己做，那么你添加剂就非常少了，只要你吃这个加工食品和饮料，那么的添加剂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添加剂还是要尽量的少用少吃嘛，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就是说尽量少吃那些加工好的食品或者饮料，那么尽量自己多做了。至于说像酱油之类的调味料里面它即使有了添加剂，因为我们吃的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应该是不会影响什么的，所以我自己呢也不会去注重这些指标。对于我来说买酱油主要还是平时一种习惯，就是这种酱油用惯了就经常就用。再一个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对这个添加剂我们真的需要辩证的看待，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了对中国人饮食习惯危害最大的一种添加剂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
什么。我也不知道，哎，
我说出来你就明白了。盐。
哎呦，我还正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就看到，就是说西方人烹饪他们基本上不用酱油，基本上用的是盐，我还想问您是不是盐会不会比酱油更健康，我还准备以后多用用盐少用点酱油。
这个肯定不存在这个盐比酱油更健康或者哪个更健康的问题，这个主要是用量的问题。因为酱油里面它也有很多盐，酱油本身就很多盐。那么现在实际上很多酱油它之所以需要用添加剂包括防腐剂，原因之一呢就是它的盐量实际上是降低了，如果你的传统酱油里面盐很高的话，它可以达到10%几的话，这种情况下没有微生物可以生长的。那么现在的这个酱油它的盐已经降到10%以下了，很多更低，这样的情况下它有些微生物就可以生长，它就必须得加上一些防腐剂，因为酱油要用很长时间嘛。所以这个盐呢，尤其我们中式饮食里面这个盐包括我们使用的一些调味料，比如说你这个味精吧，味精本身是问题不大，但是味精它是含有钠的，盐也是这里面钠离子，我们知道它是增高血压的，而高血压是我们华人慢性病里面的一个常见的多发病吧，每年对人体造成的损害那是大多了，远远比所有的那些添加剂加起来都没法比的。所以说我们如何想办法降低我们在烹饪过程中在食物过程中盐的含量，我觉得对我们华人是更重要。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谢谢赵老师。
不客气。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